放的主题，我们还要看这个31到37节，但是这个属于第二讲，第二讲。路加福音第4章31节，圣经说，到了加利利的加百农，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众人听他的教训，甚以为稀奇，因为他讲道大有权柄。这权柄两个字很重要。在33节，他说，在会堂里有一个被邪鬼的精气附着的人，大声喊叫说：“拿撒勒的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绝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就将那人摔倒在众人当中，就出来了。那人却没有伤损，对不起。众人惊讶，彼此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权柄又出现，吩咐邪鬼，鬼就出去。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四方。所以我们说了，为什么我们提了这个耶稣基督在加百农展示他的权柄，是因为路加就是被圣灵感动，然后一次的又一次在强调这一点。他说他讲道有权柄，然后他把这个鬼赶走之后，赶出去之后呢，大家都说这个人还有权柄能力赶鬼呢。所以我们发现他是大有权柄的耶稣基督。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求主祝福我们讲道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有机会来到你的教会，可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是你赐予我们的真理，是无误的，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无上标准。那么我们有机会过来学习听你的道，是我们不配得的，是你极大的恩典。我求你祝福我们，我也求你使用我们今天所学的，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这样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所以我们通过这段经文能发现，耶稣基督是大有权柄的，他讲道的权柄，他赶鬼的权柄。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路加福音在证明耶稣基督的身份，或者是说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一次的又一次用很多圣人，有很多虔诚的信徒来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他是守告者，他是拯救者，他是先知预言的那一位啊。然后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会堂里边也说，我刚才读的这个预言今天在你们眼中应验了，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一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到第4章31节的时候，路加开始给我们讲解耶稣基督的权柄，基督的权柄，他有管鬼的权柄，赶鬼的权柄，他有这个疾病能胜过疾病的权柄和力量。我们也发现他是真理，他是道讲道，真理讲真理，基督讲基督，所以他也有这样子的权柄，讲道的权柄。他所讲的跟这些人所听的是完全，之前所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为什么他说耶稣基督这个人是大有权柄的，而且我们也发现他能胜过自然的，他有胜过自然的权柄，自然规律的权柄。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就是永生天主的儿子，神人合一，所以他有无上的权柄。他自己也这样说，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他说耶稣近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那天上地上的权柄属于多少权柄？属于所有的权柄。那么很多人会说，我承认耶稣基督是真正存在的一位人，我相信他是个好的老师，我相信我们可以学习他的生活，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样式，我们可以接受他的教义，但是我不相信他是天主，我不相信他是神。但是耶稣基督自己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他自己知道我是天主啊，你见过我，你就见过我的父亲，他自己也说过。所以我们发现他是大有权柄的。那么我们一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众人因为稀奇，一个是他的讲道，但是第二个是什么呢？他还有权柄和能力去吩咐鬼，去赶鬼。那在犹太人的眼里，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从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降临的时候，他有管邪鬼的权柄。我们可以这样说，基督胜过撒旦的邪恶制度，他一来的时候胜过撒旦的邪恶制度，这个他的国度，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国度，他能胜过这个邪恶制度，因此他有拯救人类的能力，他有拯救 人类的能力。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前，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在黑暗之中，我们是在黑暗里边。在二章一节他说，当初你们，指的就是这些信徒，你们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凡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空中掌权的我们知道就是魔鬼撒旦，就是现在诱惑那悖逆天主人的邪鬼，我们从前也都在其中。所以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是顺服撒旦的，我们都是受撒旦的欺骗，我们都是在罪恶之中如死人一般。你们之前，我也可以说你们这些信主的人之前也是在其中，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本为天主所怒，和别人一样。约翰其实你会发现，约翰在他的福音书还有在他的书信里边一直在强调这个真理。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他说，你们是从你们父魔鬼那里出来的，耶稣基督指着一群人说，你们喜欢顺着你父亲的私欲行，他本来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他是说谎言，从自己性情里说的，因为他本来是说谎言的，他做说谎言的父。所以他说，你们这些还没有接受耶稣不接受我的人，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就是顺服撒旦的人，你们是放纵你们自己情欲的人。在格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他说，有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将我们牵引到他爱子的国里边。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老唱这个荣耀之释放，这个释放有很深的含义。我们一个是我们原来是被罪捆绑的，但是同时也是在这个黑暗的权势里边。那么耶稣基督一来把真道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离开或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主的，世人都顺从那凶恶的，这个是极其重要的真理。我们要明白，反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是跟随而顺从那凶恶的，那凶恶的就是撒旦，撒旦就是他们的父亲。那非信徒自己认为我是自由的，他们看我们然后说，你看你们周日还得聚会，你们还得听从这个规矩那个规矩，我想喝酒我就喝酒，我想玩我就玩，我才是自由的。哎呀，你是自欺的人啊啊！人家说，哎呀，如果我想不干这些事情我也能不干，你是在自欺，你是被你的罪捆绑，你是在黑暗的权势之内，你没有能力拯救你自己。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进入基督的时候，我们是有自由的。保罗自己说，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八节，我差遣你去为叫他们眼目得开，弃暗就光啊。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你接受福音的时候，你是弃暗就光，脱离撒旦的权柄。所以人信主的时候，他的这个释放有几个层面，有几个意义，但是一个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现在有真道在我心里，我现在有圣灵的内住，我现在有辨别力，我现在有天上从天上来的智慧，我是有能力分别善与恶，我是脱离了暗进入了光明。那么我们发现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啊，在他的施工中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时期，在圣经历史中有很多邪灵的活动特别多。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很多人他看福音书的时候，他就会认为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也如此。耶稣基督干了很多鬼，那么我们也应当干很多鬼，耶稣基督看了很多鬼，那么我们也应当看，也能看见很多鬼。但是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特殊情况，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我为什么我说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行为，魔鬼的行为。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他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 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常犯罪，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显现出来，特为要除灭魔鬼的行为。所以耶稣基督的施工开始的时候，他引起了撒旦的攻击和邪灵的攻击。无论他在哪儿，无论他在做什么，会有邪灵这个撒旦的使者撒旦来去攻击他。为什么在他的施工刚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受试探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属灵战争。他显现的时候，从他的施工一开始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直受这样的极大的攻击，极大的攻击。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因为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真理。他是在除灭魔鬼的行为。那魔鬼的主要行为我们知道就是欺骗人类的行为，就是说谎，他也是说谎言人的父亲。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以来就攻击而破坏了撒旦的壁垒，给万人得救的道路，要释放在黑暗国度的人类，引导带领到进入进入到光明的国度。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他的施工中有极大的属灵战争。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福音书和十字行传之外有多少被鬼附着的人我自己认为你找不着像他这样子的无法控制他自己的这种人，除了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和使徒的时代那一阵时间，其实就没有多少，旧约圣经没有这种情况，反正没有记载，可能有但是没有记载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上周看了基督在加百农展示了他的权柄，什么样的权柄，复习一下他讲道的权柄，道讲道，真理讲真理，很有意思我们不要花过多的时间，你们也知道这一点。基督也在灭恶，他有灭恶的权柄，我们也发现他也有赶鬼的权柄。那么我今天我通过祷告，我觉得我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特别是在可以也可以说在我们黑龙江，有很多人不懂这个我们神学领域里边叫天使论或者是说邪鬼论，这个有很多名字，但是很多人不懂到底一个邪灵一个邪鬼是什么，撒旦的活动在我们这个世上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不懂，所以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有很多错误的思想。但是我们要明白，天主并没有隐藏他的真理。有的人我觉得很奇怪，但是在我们这个世上，特别是在教会中，很多人讲真理的时候就感觉是很深奥的事情我跟你讲一个新的道理没有新的道理，他都写着在这本书里边，随便打开你就能找到都是说哎呀就有个神好的奥妙，我给你看我昨天做了什么事，其实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心态。圣经很清楚的说，天主不是叫人混乱的我们其实打开天主的话语，如果我们愿意顺从圣灵，打开天主的话语，我们可以晓得明白他的旨意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我要简单的讲一讲关于邪灵与魔鬼的活动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那我刚开始写这一次讲道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周就够了，但是我写了发现我这个稿子越来越长了，所以我们可能要不下周还得讲，然后可能下周还得讲，我看看情况但是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得知道撒旦的诡计，我们必须懂撒旦的诡计，他用什么一个方式来去攻击我们，来去攻击永生天主的教会。我们要知道在每一个时代他要干什么，他要做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保罗说，免得撒旦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诡诈。我们要明白他是在做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要做无知的人不要做瞎眼的人。还有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做的一件事情，在我们教会中能做的，我希望大家能先拒绝，或者是最起码能不重视自己的经历而接受而重视天主的话语。因为我发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他们自己有很多自己经历过很多他们自己觉得跟属灵世界有关的事情，历史事件，我看见了，瑞牧师，我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真看见了，那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看见了是什么？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一本圣经，天主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特别是我们愿意信而接受天主，所以说我们喜爱真理的人，我们所重视的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经历，而是圣经天主的话语。我并不是在说，并不是在说你所经历的不是真的，但是是最起码是不靠谱的，可以这样说。彼得后书，那这个不是我自己的思想，这个是彼得圣经直接告诉我们，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他说彼得自己做见证，他说我从前将我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看见过他的大荣耀。所以彼得说我经历过，我看见过耶稣基督的降临，我见过耶稣基督。在第十七节他说，他蒙父天主赐他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耀中有声音临到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彼得说我听过这个声音，我听过，这个是我所见所闻的。这从天上来的圣经是我们通，是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听见的。但是在第十九节他没有说我经历的是虚假的，但是在第十九节他说我们还有先知更确定的预言，这预言如同照在黑暗处的灯，你们若常常留意，直到你们心里如同发亮，如真星出现，这才是好的。最要紧的是，最要紧的应当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私人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都是天主所选的圣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所以彼得说什么呢？我虽然有这个经历，我虽然看见过这些奇妙的事情，但是我所看见过不如这本圣经，我所看见过不如天主所启示的、所感动人写的圣经。那么我们无论我们学习哪一个领域，无论我们看历史的哪一些事件，最靠谱的，而我们最应该重视的，不是我们的经历或者是别人的经历，我们应该重视的就是永生天主的话语，因为这个是最靠谱的，这个也是我们无上的标准。有多少人跟我说过，我说圣经很清楚的说女人不能讲道，然后他们说，但是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跟你，我不管你怎么说，我受过感动，我受过感动。那好吧，所以你的意思是圣灵和圣经是不一致的，这是你的意思吗？就是他的意思。我的经历有限，我的经历是最重要的啊。那天主的话语那算啥呀？算贱货吗？啊，算啥呀？你的经历都比天主的话语重要吗？圣灵牧师，我真看见过，那是有可能，但是我是相信天主的话语啊。我们每一个为信徒必须有这样子的心。首先呢，我们简单的看几件事情。首先，邪灵的起源，邪灵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你们有些人肯定知道这些，这是比较基要的，但是我觉得还得讲。首先呢，我们知道邪灵和鬼是堕落的天使，但是也是天使，我们知道是受造的灵体，是天主创造的，啊，是天主创造的灵体。在尼西米记第九章第六节，他说：“为主是独一的主。”主造天和天上的天，并一切天象，造地和其上的万物，造海和其中的万物，这一切都是主所保存的，众天使都崇拜主。在格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他说，因为万物都是靠着他 创造的，万物无论天上地上，有形无形的，有位主治的治政的，掌权的，都是靠他创造的，也是为他创造的。所以天使是天主创造的啊，是他创造的灵体。我们也知道天使是侍奉天主的使者，有特别多的经文，我就给大家选了几个。在诗篇第一百零三篇十九节他说，主在天上立定宝座，执掌权柄，治理万物，有大力遵命，遵主命，听主吩咐的天使，你看，听主吩咐的天使都当赞美他，侍奉主，遵行主旨意的主的诸君，诸君也是天使的一个名，都当赞美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使就是 天主的使者。我们之前学了第一、第二、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天使做什么？做天主的使者，把天主的旨意告诉啊，把他的旨意告诉给这些人，这些侍奉主的人。那么他们是执行天主计划的某些部分。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圣经历史之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看，就是天主的使者，就是执行天主旨意的使者。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天使也是直接荣耀天主的，这个也是他们的存在的一个原因。他们就是荣耀天主。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二节，在宝座以上有撒拉弗，说什么呢？彼此互相呼应，说圣哉圣哉圣哉万有的主，对吧？我们知道他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义务，一个本分。那么我们知道天使，所有的天使，我们也知道魔鬼与这个天使与邪灵都是天使，都是一样的在这一方面。那么魔鬼与邪灵堕落的时期到底是什么时间？那么有很多理论啊，但是我们直接用圣经来去考虑的这个问题。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天主创造万物之后，他说什么？天主看着所造的都甚好，是吧？他说他创造之后，天主创造万物之后说这个是好的。在这个时候没有罪，夏娃还没有犯罪，一切都是好的。那么我们一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蛇对女人说你未必死。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一章的31节和三章的四节，我觉得撒旦与这些悖逆的天使的堕落，就是在这两经文之间的一个时期。之前一切都是甚好的，没有罪，人是单纯的，撒旦还没有堕落。但是一到第三章的时候，撒旦已经堕落了，堕落了之后开始引诱人类。人类就犯罪，犯罪就进入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现在就是有极大的变化，因为这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时候，在夏娃受引诱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侍奉天主的撒旦已经背叛天主，罪已经进入了宇宙，也毁坏了天主所创造的万物。这个很重要，因为有很多神学理论，但是都不靠谱。撒旦是罪的创始人，你要记住这一点。天主不是罪的创始人，撒旦是罪的创始人。他悖逆天主，然后引诱人类犯罪，因而罪就进入了我们的世界。那么你说这两个历史事件呢？这个撒旦的堕落和一些悖逆的天使的堕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在我刚才说的这两章经文、这三章经文之间，就是天主创造万物之后，还有夏娃受撒旦引诱之前这件事情发生了。撒旦我们发现和许多天使选择了悖逆天主而变成了邪恶的，他们之前不是。你要明白，撒旦不是永远存在的，他也是被创造的灵体。之前他与天主的关系应当是很好的，就跟别的好的天使一样，但是因为他骄傲，在以赛亚书第14章12节，他说：“你这明亮振兴何竟从天堕落？你这打败列国的竟被打到尘土。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天，我要在天主中心。星星有的时候也代表着天使，你要纪念这一点。”以上设立宝座，我要居住，我聚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几处。他说的很清楚，在这一段经文，他的堕落是什么引起的呢？是他自己的骄傲，他自己的罪。第一个罪是什么？就是撒旦的骄傲。在以西结书第28章第17节，他说：“你因魅力心骄其傲，唯要自己荣耀。”妄用智慧啊，所以我们发现撒旦因为自己骄傲堕落了，堕落的时候带领一些愿意悖逆天主的天使，然后开始攻坏、攻破、攻击天主，也在反对天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发现，虽然他们悖逆了天主，虽然他们背叛了天主，还必须得顺服天主， 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发现在圣经中，在我们自己的鲁加福音第四章之中，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说你从他的身上出来，然后他说好吧，然后就出来了。在我们也发现这个邪鬼也害怕也占据，你是要灭我们了吗？到时候了吗？啊，我们该死吗？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呢，天主就把他，耶稣基督把他赶出去。我们也可以从约伯记也看到众神子，神子也是天使的一个名字，他们站在天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撒旦想攻击约伯的时候，他还得要天主允许他做，我能不能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天主说可以。那么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记着这一点，撒旦与他所管的邪灵主要的活动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主要的活动在我们这个世上是什么？就是欺骗人，就是欺骗人。这个要纪念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乱的事情啊，有很多教会聚会的时候鸡飞狗跳，有这个有那个，有赶鬼的，有这个。但是我们要明白，他主要的活动在这个世上是想欺骗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我感觉我也看着上下文，你会发现周围的人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这个人是被鬼附着，不知道。我们发现在圣经中有时候可能清楚一些，有时候被鬼附的跟疯的一样的，害自己的身体不穿衣服，我们知道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有点像犹大在十二个门徒之间，耶稣基督说我跟谁占饼，谁就是要卖我，占饼之后给他，门徒也说不可能吧，不可能是他，没有什么反应，没有说你赶快走吧，他们说是吗，不可能吧，啊，你要知道撒旦的欺骗呢极其的厉害，也很难看得出来有的时候。所以我们该怕的是什么？是非真理。我们该怕的是被盗的话语，这个是撒旦主要的工作。我们发现撒旦想抵挡并摧坏天主的每一个工作，无论耶稣无论天主做什么事情，撒旦就会毁坏，就是要毁坏他所做的事情。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毁坏呢？首先呢，撒旦以模仿天主的方式欺骗人类，这个我就选了几个例子，其实你可以这个研究，哎呀，这个可以花很长时间。但是我们发现无论天主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成就他的旨意，撒旦会有同样的模仿的一个方式来去毁坏他的旨意，这个在圣经中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天主是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那撒旦也有他的三一，魔鬼兽和假先知啊，这个在摩士录第二十章他说，那诱惑他们的魔鬼被偷在硫磺的火坑里边，就是制兽与假先知的地方，他也有他的三一啊。我们发现天主有他的儿女，撒旦也同时有他的儿女。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反接纳他的，接纳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就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在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我们刚才说的，他说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出来的，所以就是以模仿的方式来欺骗来攻坏天主所做的工。我们知道基督有他的使徒，有他的门徒，有跟随他的人，有做他有传他道的人啊。那么我们同时也发现撒旦也有他的假使徒假先知，也在传他的道，也在欺骗，也在讲他被盗的话语。在哥林多后书11章13节，他说他们是假使徒，是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所以你说现在我你说这个人也讲道，那这个算啥呀？这个人也说我是讲真理的，这个人也说我是讲福音的，这个人也说我是讲开，我是爱天主的，那算啥呀？你要看看，你要有辨别力，你要说这个人到底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这个人所讲的是不是真正的福音。这个人说你要信主，但是你也必须受洗才能得救。这个人说你要信主，但是你还得遵守律法，你不能吃猪肉，你周六还得聚会，你这个还得做，你那个还得做。那这个思想的根源是哪儿的？ 这个扭曲而改变福音的思想是从哪来的呢？不是人自己造的发明的，是从撒旦来的，是撒旦的欺骗。这是为什么犹大，我也没有写这些，但是有点，犹大说他们是偷入教会的。那偷入教会的是什么意思呢？教会的人没有意识到，看不出来，不知道这个人进来的。你会发现这种人，当你经历这种人的时候，你一开始的这个你一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人比我好啊，这个人超级好，这个人说话特别厉害。但是你看着他，你看着他的行为之后，你看着他所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这个人他所讲的不合乎圣经。这个人进入教会的时候，他引起了纷争啊。这个人进来的时候，他其实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要引诱人跟随他自己，而不是引诱人跟随主。我在你们中间是什么？你们信天主的话语，你们接受天主的话语，你信不信我，我也不管。你认为我是好人，我也不管。我是想举起天主的真道，天主的真理。人家说你要跟从我。你不，有的人我看着有在美国有这些在这个电视上讲到的，他会这么说：你把你的圣经关上，然后看着我，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我要给你们讲个新的，没有人知道这点，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你要跑，快跑，快跑。他有他的使徒，他有宣扬宣布讲他被盗的使徒。我们也发现天主会印自己的子民，撒旦也一样。在《摩西录》七章三节，他说：“地和海和树木，你们不可伤损，等我印了我天主的仆人的额。”在《摩西录》第十三章，他说：“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在额上受印记。”这明明是模仿天主的方式。我们也发现在世上，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理论而已，但是我觉得也是有根据，也有证据在圣经中。我们知道基督也是受无限量的圣灵，我们信徒也有圣灵的内住。那这个北鬼附着的是什么一个概念？我觉得也是撒旦的模仿耶稣，模仿天主的方式。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顺从圣灵啊。那他们，我有我的被鬼附着的人，他们内心也有灵啊，也是撒旦模仿天主的方式。这个是第一件，他会模仿天主为了欺骗人类。第二呢，撒旦会不断的播撒被盗的种子。我们一直在看这一段经文，但是我希望大家会记住，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他说我们虽有血气，却不凭着血气战争。我们正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靠天主的能力，能够攻破坚固营垒的。我们各样计谋，各样违逆天主的智慧，骄傲自大，一概攻坏，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叫他都归附基督。他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属灵战争是什么呢？不是这个，哎呀，我们邀请这个赶鬼师过来，我们绕个圈拉着手祷告，哎呀哎呀，然后呢干这个事干的事。我们属灵的战争是什么？撒旦在播撒欺骗的种子，被盗的种子。我们是在发光，我们是在讲真理啊。你现在如果你不接受真理，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被鬼附着，你最大的问题是你已经被欺骗了，你是在黑暗之中，你是在天主，你是在撒旦，对不起，权势之内。你要小心，大家要记住这一点。所有不合乎圣经的思想的根源是魔鬼，所有的它的根源都是魔鬼。你可以说但是是人说的，但是这个思想的根源是从魔鬼来的。我们可以说所有违逆天主的智慧的根源也是撒旦。在我们刚才看的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他说他是不守真理的，他是说谎言的，而且他说他做说谎言人的父。这个是什么一个意思吗？这个谎言呢，他说谎言的是为什么说呢？是因为这个谎言是从撒旦来的。 这个谎言是撒旦创造的，是从撒旦那儿来的。所有说谎言的人，被讲白道的人，我们要明白是撒旦的用人。如果一个人站起来，然后讲一个不合乎圣经的道理，讲一个直接扭曲或改变福音的道理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撒旦的用人，你不用怀疑。你就说，哎，他特别好，他有可能特别好，但是他是受欺骗的人，他是接受撒旦思想的人，他就是撒旦的用人。你说你给我看证据，好，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节，他说圣灵明说在末世必有人丢弃圣道。他们为什么会丢弃圣道呢？因为他们会听从引诱人的邪鬼和鬼魔的道理。这些假的思想，这些不合乎圣经的教义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从撒旦和邪灵来的。然后他说了很多不合乎圣经的思想，他说禁止嫁娶，不许吃婚。那我问你，现在有什么样的信仰不吃婚？有什么样的信仰禁止嫁娶？罗马天主教神父不能结婚，是吧？那这个思想是从哪来的呢？撒旦，人说你不能吃荤，你不能吃肉，你不能吃猪肉，你这个不能吃，你那个不能吃，这个是从哪来的呢？撒旦，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的话语。但是我们跟这个人聊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感觉他们都比我们圣洁呢，我感觉他们都比我们虔诚呢。你要明白，如果不合乎圣经，就是撒旦的教，就是撒旦的道。要明白这一点。我们看约翰一书，这个很重要。约翰一书，希望大家会记住这一点。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看第十八节，他说：“小子啊，小子，我们知道就是信徒，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将来必有敌基督的出来。”我们敌基督，我们知道，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更多的讲关于这敌基督这个事儿。现在已经，他说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哈。现在已经有许多敌基督了，由此我们晓得如今是末世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应该是第二十二节，谁是说谎的？那说谎的是谁呢？这个谎言是从哪来的？是从撒旦来的。撒旦是说谎言人的父，对吧？我们知道这一点。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反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了。所以是我们可以这样想这个问题。你去，今天你中午去，今天是母亲节，我不知道你们过不过啊？你带着你丈夫带着妻子去吃饭，孩子带着母亲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呢，你们给这个服务员传福音说你要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爱你。然后他说我可不信这玩意儿，敌基督的思想。那这个思想是从哪来的？从撒旦来的，是他的欺骗。这个是撒旦主要的活动。我知道有悲鬼附着的，我们下周会学习这一点。我知道有这种悲鬼附的这个事件，我知道会发生，我知道我见过，我知道会发生。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你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发现你们就开始说，哎呀，这个属灵的事件，然后你们开始收到撒旦的欺骗。有的时候他会利用这些事情来去让你偏离而离开真道。你不用担心这些，你要担心的是什么？我的思想合乎不合乎圣经？因为如果撒旦要胜你的话，他会用欺骗的方式胜过你，这个是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你说我是信基督的，我不能受欺骗，我不能接受未逆天主的思想。那彼得呢？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指示门徒自己必须向耶路撒冷。哎呀，你如果你从耶稣基督，我知道我们很难晓得，但是如果你从耶稣基督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正在说我要为你们死，我要向耶路撒冷，我要死，三天后我要复活，我要受大苦是为了你们。然后在这个时候，彼得拉着他说，都敢拉着耶稣基督，然后说，主，这是万不可的，这事必不临到你。 那这个思想是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不合乎圣经的思想，不符合天主旨意的思想。他说，我知道你明明说这个是天主的旨意，但是万物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后来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转身对彼得说，撒旦退去吧。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彼得是撒旦吗？他的意思是你现在所讲的，你现在 所有的思想的根源是撒旦，是撒旦的思想，是撒旦的智慧，是从地上来的智慧。那你现在我们说，哎呀，我怕，我担心，我发现我们周围的三子教会有这个活动，有那个活动，我发现他们去干这些活动之后，大家都生病，我害怕这个属灵的世界。你该怕的是什么？就是撒旦的欺骗。你该怕的是不合乎圣经的思想。弟兄姐妹们，注意，小心。他说什么呢？你退去吧，你阻挡我。所有阻挡耶稣基督的，所有攻击而毁坏天主事工的事儿，就是撒旦的事儿。你不体贴天主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常常，我也说我自己，当我选择犯罪的时候，当我选择不顺服天主的时候，我也是在接受撒旦的思想，撒旦欺骗人的思想。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接受这个不合乎圣经的思想。那么我要你记住这一点哈。撒旦虽然是所有不合乎圣经的思想的根源，我们信徒能拒绝此思想而持守真理。我并不是说你没有能力，你完了。雅各书四章七节我们以后要学，他说你应当归附天主，你们拒绝魔鬼，魔鬼就必远离你们。你们心里有圣灵，你们有能力，你们有耶稣基督的权柄，他也把他的权柄赐给教会，我们有能力。我不是想让你害怕，我是想让你持守真理而学习真理啊。那我们说几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下一周会学一些关于在这个邪灵魔鬼在每一个时代的活动，我们也会学习关于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但是我今天要留三个比较简单的真理啊，我们信徒怎么能胜过撒旦和邪灵的欺骗？很简单，你要学习遵守宣讲主的道。你如果晓得真理，你如果守真理，你如果行真理，那么你不会被欺骗，你不会受欺骗。在约翰一书他说，因为你们刚见天主的道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凶恶的。你若有真理，你若晓得真理，那么你就能胜过耶稣撒旦，对不起，撒旦的欺骗。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什么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不用受欺，我们不用接受撒旦的思想，因为我们有真道，我们有真理，我们能胜过自己的罪，我们能离开黑暗的国度，我们能脱离撒旦邪恶的制度，我们有自由。还有第二件事情，我们不要靠着所见所闻，靠着圣经的真理。你的经历我觉得重要吗？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天主的话语，天主的话语。你的经历不如圣经，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第三，你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他说，我说你们应当顺从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你顺服他，你顺服圣灵，你学习天主的真理，你就不用担心，你就不用担心。我们该怕的是什么？不合乎圣经的思想，这个是我们该怕的啊。别的呢，我觉得其实不用害怕，我们有圣灵，我们有光，啊，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属灵的战争之中，但是我们属灵战争的主要活动，主要的武器是真理，是天主的话语，啊，我们用他的话语来去攻坏撒旦的力量。